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六十四，约翰三书，韦保罗牧师，2021年3月21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7月12日。今天早晨，我们要一起查考约翰三书。我给这篇讲道定的题目是为了他的名。现在让我们聆听神的话。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。约翰三书五至七节。以上是神的话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查考这封书信时，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其中的旨意，不仅明白这封信当初写给那些读者时所针对的情况，也明白他如何在历史历代建造、坚固，甚至提醒你的教会。父啊，求你使我们领受这样的提醒，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够守护那些需要被守护的事情。愿这一切都在真理中完成，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样。我们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在一个社区长期服侍，因此偶尔会有人邀请我到其他教会，帮助他们处理一些正在经历的困难。有很多次我参加这样的会议，尝试了解问题的根源。通常我会接到一个电话，保罗牧师，我们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你能不能来参加一个会议？我会过去，然后先观察一段时间，心里想着，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有时候，问题其实非常明显，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外来的眼光，能够客观地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所以，事情并不复杂。但有些时候，人很难看见自己的错误。比如，有些弟兄姊妹拿到我的讲道笔记，我写一篇讲章，通常星期五之前会完成，然后星期天早上我会重新读一遍自己的笔记。有时候我会发现一些错误，而这些错误在我最初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，因为这一次我是带着新的眼光来看这份文字。也许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所以有时候教会也是这样，你被困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以至于看不见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。不过，我更多发现的是，困难往往来自领导层的性格和关系问题。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带着任何骄傲或自以为是的态度，因为当我看到这些问题时，我也意识到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醒。当我坐在一个会议室里，心里想，这里似乎有些地方不对劲，通常会发现一些潜在的弱点浮现出来，而这些弱点真的会使一个教会变得不那么喜乐，甚至失去属灵上的建造性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，有时候领导层过于关注讨好所有人，以至于牺牲了圣经真理。他们不断观察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，大多数人在哪里，然后他们做决定，只为了让最多的人满意。当然，总会有人不满意。另一方面，也有人非常坚持圣经真理，却忽略了会众的需要。教会里可能已经留下了一长串受伤的人，但他们仍然在那里争论神学问题。他们拿出自己的神学观点，拿出圣经，不断争辩，而会众中却到处都是受伤的人。这同样是一种危险。还有一种常见情况，就是领导层之间产生纷争。下属彼此争斗，互相攻击，甚至彼此伤害，而神的话语、会众，甚至耶稣自己，都逐渐被推到阴影中。你看到的只是不断的冲突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你们允许苦毒的根进入了你们的聚会， 而不要以为这种情况不会影响到会众，他们一定会感受到这种压力。在约翰三书中，我们看到几个人被点名提到，他们分别落入了这些不同的情况之中。因此，因为这是一封非常短的书信，我们会像上周查考约翰二书一样，逐节来看这封信，并尝试回答约翰所面对的问题：教会中的人如何成为喜乐的源头，也如何可能成为毒害教会的人。这样，我们可以更有装备，一方面知道如何面对这些情况，另一方面也不会自欺，而能在问题刚开始出现时就察觉出来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约翰三书第一至二节作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盖尤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上周我们已经稍微讨论过约翰称自己为长老的原因，这里我不再详细展开。他可能是在指自己的职分，也可能是在指自己的年长身份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新约教会应当由多位长老共同治理。谈到教会中的困难，我服侍这么多年以后发现，人们离开原来的教会来到我们这里，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？当我们问为什么你离开那个教会，很多时候原因不是神学问题，也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他们不喜欢那个教会运作的方式，不喜欢那个教会做决定的方式。很多时候问题就在于一个人掌控了整个教会。我认为根据新约的教导，教会应该由多位长老共同治理。这并不能保证教会永远不会出现问题，但这确实是一种彼此监督、彼此制衡的方式，而这对于教会的健康至关重要。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人叫该由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该由是当时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，就像今天的张伟一样。圣经其他地方也出现过该由这个名字，但不能保证都是同一个人，因为这个名字非常普遍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时，可能会想，如果圣经能告诉我们更多就好了。但在研读圣经时，我们需要明白一点，有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内容与他告诉我们的内容同样重要。因为该由并没有被特别介绍为长老、使徒或敬拜领袖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会成员，而他正是这封信的收信人。这告诉我们，约翰对他的评价并不是只适用于长老、牧师或使徒，而是适用于每一个教会成员。关于该由，我们目前知道的还有一点，根据这里的经文，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并不好，他可能正在患病。约翰实际上是在说，我为你的祷告是希望你的身体健康能够像你的灵魂一样兴盛，也就是说他盼望该由外在的身体状况能够与内在属灵生命相称。这让我想到赫拉修斯帕福所写的著名圣诗《我心灵的安宁》。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。他失去了四个女儿，他们在一次船难中遇难。后来当他乘船去见自己的妻子时，船长告诉他说，这里就是船沉没的地方，你的女儿们就是在这里失去生命的。他回到船舱，写下了我心灵的安宁。如果你知道这首诗，就会明白他表达的意思。他并不是说自己情绪上一切都很好。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，就像歌词中所说，海浪翻腾，但他的灵魂仍然安稳。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这一点，一个人在情绪上或身体上不好，并不代表他的属灵生命不好。我们必须做这样的区分。如果你在基督里，你的灵魂是在神里面稳固的。约翰对该由说，你的灵魂兴盛， 我的祷告是愿你的身体也能像你的灵魂一样兴盛。但是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时，我想到一个问题。我不确定直到今天这种观念影响有多深。多年前有一种保险杠贴纸写着财富是你的神圣权利。其中 prosperity 繁荣这个词里的 S 被设计成美元符号。这代表一种教导，就是如果一个人与神关系正确，他在经济上就一定会成功。我当时想，我们的教会当然不会受到这种影响吧。但后来我又想，也许这些思想只是曾经流行一段时间，现在已经过去了。然而，我简单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。如果你查找所谓的成功神学或繁荣神学，也就是我所称的以杜富为神的事工，你会发现他们仍然到处存在。这些教导宣称，如果你与神的关系正确，你就拥有从神而来的经济富足的权利。那些传讲这样信息的人，实际上已经使我的朋友们偏离了真理。我们继续看第三至四节，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我必须说，这是一个让我感到悲伤的现象。我想稍微换一个角度来说，我知道这样讲可能听起来像一个牢固板，但看到年轻一代如此容易被谎言、那些看似吸引人的半吊子知识主义潮流，以及他们在学术环境中所面对的那种学术上的压迫和欺凌所影响，实在令人痛心。当你听到有人去大学以后，被各种不敬虔的思想不断冲击，而他们的信仰无法经受考验时，真的令人非常失望。因为信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，需要付出很多，其中一项就是勇气。他们需要有勇气说，我无法在这里和我的教授进行辩论，但我知道他说这些话是出于一个不敬虔的立场。我仍然要凭信心而行。我知道，对我来说，我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装备我们的年轻人，使他们能够进入学术环境，并且能够毫发无损地走出来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困难。约翰说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表达。我能够认同这一点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，我们这里的敬拜带领者比我年轻很多。我每个星期天走进教会，看见他们站在那里准备服侍时，我心里都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触。我想，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差距了，我和他们之间大概有一代半的距离。看到下一代仍然行在真理中，看到神的工作仍然继续向前，即使在这样一个充满不敬虔冲击的时代中，仍然是一件极大的鼓励。我也非常惊叹于圣经中一些人物的记载。我们刚才谈到该犹，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当我们在圣经中一次又一次看到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人物时，我所说的不起眼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要，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。他们并不像亚伯拉罕、大卫这样的伟大人物。但有些人，神却决定，我要在圣经中提到这个人。还记得那个把极贵的香膏倒在耶稣脚上的妇人吗？当时所有使徒都对他很生气，说，为什么这样浪费？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，周济穷人。但耶稣为他辩护，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。然后耶稣说，他所做的事情要被传扬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今天我们仍然在讲述他的故事。在该犹身上，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情。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我们知道一些 关于他的事情。而这告诉我们，尤其是在神的眼中，美好的名声胜过极贵的香膏。我们继续看第五至八节，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很明显，该犹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人。无论是弟兄还是那些客旅，都在教会面前为他的爱做见证。当然，当我们寻求人的称赞时，需要非常谨慎。毕竟，写下这些话的约翰，也是那位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的人。他说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不能有分裂的忠诚。但是有时候，我觉得我们把这一点理解得过头了，好像认为被世界憎恨本身就是一种美德。于是，如果世界没有恨我们，我们就想办法让世界恨我们，故意表现出不合宜的行为。但这并不是约翰所说的意思。当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他并不是在告诉人们违背第五戒，不是真的要求人恨自己的父母。他的意思是，你对我的爱应该强烈到一个程度，以至于相比之下，你对其他人的爱看起来像是恨。同样，约翰也不是告诉我们要培养对邻舍的憎恨。虽然他使用了世界这个词，但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憎恨世界中的每一个人，而是不要让世界在我们心中占据最高的位置。这就是区别。而且它不应该只是第二重要的位置。我们只有一位主人，就是基督。我在婚礼中常常说，我不一定知道第二位应该是谁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第二位总是想成为第一位。因此，第二位必须和第一位保持遥远的距离，不能威胁第一位的位置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看到关于该犹非常美好的评价。也许我们甚至觉得这样的称赞太高了。正如我们不能让世界在我们的忠诚和爱中占据过高的位置一样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那些将要成为长老的人必须在外人中有好名声。这里的外人，也就是不信的人，实际上应该对一个可能成为长老的人有一定程度的尊重。也就是说，从很多角度来看，我想这样表达，世界对你、对我的任何憎恨或批评都不应该是合理的。它不应该建立在真实存在的黑暗、邪恶、不耐烦、不合宜或好争竞的行为之上。如果世界指责我们，应该是因为我们持守真理，因为我们有爱，因为我们所传扬的信息本身对他们成为冒犯，也就是福音本身带来的冒犯。正如斯布珍所说，福音本身已经足够令人不舒服，不需要你再人为的添加冒犯。我们也要认识到，无论身处什么环境，我们都蒙召要忠心。有时候，当我有机会对年轻牧师讲话时，我会接到一些电话。他们可能是在神学院读书的年轻人，准备进入侍奉。有一件事我会提醒他们，就是不要有一种交换心理。他们可能认为，进入牧会以后，虽然薪水不高，但会众会对他们说，做得好，你们太棒了。就像电影《霍兰先生的乐章》中的那种场景一样，所有人都站起来表达感谢。这种东西有时候被称为心理收入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在我侍奉的头十年里，我得到的心理收入非常少。我不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在旷野中行走时得到了多少心理收入，也不知道使徒保罗从哥林多教会那里得到了多少心理收入。你爱那些你所服侍的人，是因为基督已经爱你，这才应该是我们的动力。我们的动力不是人的回应，而是这样的信心：他虽杀我，我仍要信靠他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他们如何回应，我仍然继续前进，忠心地爱他们。我们心里应该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。但是，同时我们在这里读到的，也是对一个忠心行事之人的鼓励。你能想象，当约翰的这封信送到盖尤手中时，他会多么受鼓励吗？作为使徒约翰亲自写信给他，并且告诉他，我听见弟兄们证明你的爱，我听见你按真理而行，这一定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。弟兄姊妹，鼓励别人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不是一个小小的部分，而是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的事情。圣经难道不是不断教导我们要彼此鼓励吗？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件事情，不正是圣经所谈到的吗？人们常常问今天教会怎么样，通常答案围绕着我觉得很感动，或者我学到了很多，或者我不喜欢，或者开始评价音乐，评价讲道时间长短，评价各种事情。我们有很多方式来判断好与不好，但我想问，我们是否把一个事实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上？我们来到这个聚会中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彼此建立，彼此造就。使徒保罗说，如果你们被圣灵充满，就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。所以，对神的敬拜以及与神的相交，也包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。这里不是一个剧场，我们不是观众，也不是表演者。实际上，唯一真正的观众是神自己，而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向他献上我们的服侍。而这服侍的一部分，就是彼此之间的鼓励。这种彼此鼓励应该在我们的优先次序中占有很高的位置。有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会走向两个极端。有时候，事情变得太随便。教会聚会变成一种大家随意表达的场合，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注意力也容易分散。但另外一些时候，我们又变得如此僵硬和正式，以至于我甚至不能对递给我圣餐饼和杯的人说一句谢谢，因为好像这样会违反某种宗教规范。我记得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，我不会提他的名字。他当时大概是这样的情况，我很欣赏他的一点是，他总是打开圣经，并且希望帮助我们纠正一些事情。但有一次，他似乎非常介意长老站起来，或者我在早晨说一句大家早上好。他的反应大概是，这在敬拜程序里的哪里？这是宣召吗？这是敬拜开始的部分吗？还是这是向保罗牧师问早安的时间？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过度解读了。但是我认为他背后的神学错误是认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足够的相交。我们当然要与神相交，但我们也要彼此相交。我们要彼此鼓励，这必须成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。该由正是一个接受这种鼓励的人。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鼓励，是因为他是一个行在真理中的人。他忠心委身于神，而这一切都通过他的慷慨，他对弟兄姊妹的爱，以及他对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的接待表现出来。但该由生命的核心，就是他人生的主题，或者说他的使命宣言，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名。也就是说，为了在圣灵带领下使基督的荣耀继续被高举。该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们在这里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基督的名。如果为了基督的名， 这意味着我要接待陌生人，这意味着我要爱弟兄姊妹，这意味着我要做任何能够推进基督名被传扬的事情，那么我就愿意去做。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托付，就是要帮助他们往前行，配得过神。他说，如果你送他们上路，用一种配得神的方式帮助他们，这就是好的。这些人，也就是弟兄和那些陌生人，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，但从上下文来看，他们很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宣教士。约翰的意思是要帮助他们继续前行，用一种配得神的方式。那么，如果耶稣亲自要出去完成一个使命，我们会怎样对待他呢？耶稣曾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马太福音25章40节，如果耶稣要去一次宣教旅程，我们会不会尽一切努力让他能够尽可能舒适安全的出发？当我们真正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时，其中确实有很深的意义。你们要用配得神的方式送他们出去。有时候神国度的扩展就是通过非常有限的资源完成的，有些时候这也是无法避免的。昨晚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活动，就是香肠聚会。我们教会和对面的教会还有两个西班牙裔教会一起参与，非常美好，他们的分享也非常精彩。我当时和其中一位弟兄坐在一起聊天，他们正在威尔明顿建立一个教会。如果你了解威尔明顿，就知道那不是一个高收入地区。他告诉我他们所在的位置，因为我们在那里参与宣教工作，也在 Beacon 这样的机构服侍，我们知道那里并没有很多经济资源。我就问他，你们怎么维持？你们在哪里聚会？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资金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。但是这个弟兄却说，我们有一个教会，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教会。他的态度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我们。我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几乎想加入他们的团队，因为他的信心和热情实在令人感染。这让我想到诗篇20篇所说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诗篇20篇7节，他的态度就是我们要继续前进。我不是先知，但我非常有信心他们的事工会成功，而且他们的神学非常扎实。看到这样的事情真的非常令人鼓舞。不过让我也说一点，如果你拥有一辆车，而我们需要让孩子们搭车去营地，那么你不应该说，不，这是我的车，我不会用它。我们看看神会怎么带他们去。这不是属灵，也不是虔诚。相反，如果神给了你一辆车，你就应该把这辆车奉献给神的荣耀，而不是故意让主你的神受到试探。这听起来似乎很明显，但在我们所处的更广泛文化中，却存在一种非常可悲的讽刺。刚才我讲到那个正在威尔明顿建立教会的弟兄，我认为他的信仰非常纯正，他的牧者也非常合乎圣经。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源，但仍然忠心前进。然而，你只需要简单搜索一下，就会发现，美国最富有的一些牧师却常常代表完全不同的方向。我几周前说过，我很少在讲道中提到宗教领袖的名字，但今天早上我要提两次。美国最富有的牧师是肯尼斯·科普兰，他是一个偏离正统的教师，他所传讲的信息甚至远远不能称为基督教。他的财富据说达到数亿美元。这些人正是教会中某种错误心态的一部分。我多年前听过一句话，有些教会为他们的牧师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让他保持谦卑， 我们让他保持贫穷。这反映了一种错误观念，好像我们不是要用配得主的方式送他们出去。如果你看看美国最富有的十大牧师，其中大多数都与错误教导有关，只有极少数处于争议边缘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环境。从教会运作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非常悲哀、讽刺，甚至令人痛心的事情。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圣徒，他们为他的名出去，他们并没有要求外邦人为他们提供奉献。我读到这里时也会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说他们从外邦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接受？因为使徒保罗在他的侍奉中也有类似的做法，尤其是在面对哥林多这样一个非常不成熟、问题很多的教会时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证。他从律法中引用原则说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。然后他说，那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养生。所以保罗非常清楚地说明，教会在经济上支持牧者和传道人是合乎圣经的责任。但是他自己却选择不接受。他说，我没有使用这些权利。我一直觉得这一点非常有意思。如果我当时在那个教会里，我可能会问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强烈证明教会有责任支持牧者和事工，但你作为最重要的传道人却什么都不接受。保罗解释说，因为我不愿意这样做，以免阻碍福音的传播。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大型布道会，传讲福音，并邀请大家邀请邻居参加，我个人会建议不要在那个场合收奉献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可能会成为福音的阻碍。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文化中，人们知道肯尼斯·科普兰拥有数亿美元的财富。当我试图传扬生命之道时，有人甚至给我发他的视频，好像他说的和我做的是同一件事情。我心里想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对这种情况的反感甚至可能比你们更强。但重点是，这些传道人没有接受外邦人的支持，因为那可能会阻碍事工。这些外邦人，无论他们是谁，当时在信仰上可能还不够成熟，无法正确理解支持福音事工的意义。真正能够承担支持事工责任的是成熟的信徒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个地区。我知道社区里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他们的牧师。其实我不是。他们可能会说，保罗牧师。我会说，好，你可以这样称呼我。但是当我开始感觉他们真的认为我是他们的牧师时，我会告诉他们，我愿意帮助你，我爱你，我关心你，我愿意服侍你。但你需要知道，我不是你的牧师。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成员，你星期天会来到这里，我也会在这里。当然，有些人是我们教会的成员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关心和服侍其他人。我经常被邀请参与教会以外的各种服事，我几乎都会答应。而我从不要求费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已经支持我的侍奉。你们的奉献使我能够不受经济限制，在这个社区中全时间服事。这正是成熟基督徒忠心奉献所带来的结果。我认为，随着我们在信仰中成长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事工确实有经济的一面，而圣经对此也经常有所教导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第九至十一节。约翰现在改变了方向，我们看到第二个人物出现了。这个人可能不像该犹一样，收到这封信时感到极大的鼓励。经文说，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。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。所以我若去， 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，还不以此为俗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亲爱的兄弟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。丢特腓不仅自己在侍奉中表现无效，甚至有罪，他还阻止别人服侍。他不接受约翰的信，不接受约翰本人，也不接受那些愿意出去完成大使命的人。他在阻挡他们，他正在他们面前设置障碍。骄傲是一个致命的问题。经文中使用的好为首这个词，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是喜爱居首位，也就是说他喜欢成为第一，他喜欢掌控一切。他的想法是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我来决定事情，不要阻挡我。我有一个意向，我有一个关于教会的意向。如果你阻碍我的意向，那么你就是在阻挡神的工作，因为我的意向就是神要做的事情。我曾经读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，作者是潘霍华。潘霍华在神学上当然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，但我非常欣赏他坚定的信念和委身。这篇文章的标题吸引了我，叫做《神恨恶有异想的梦想》。因为在侍奉环境中，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，你必须有异想。你需要有异想。你教会五年的意向是什么？十年的意向是什么？但说实话，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下一步神要带领我走向哪里。我怎么可能知道五年后的计划，或者十年后的计划？当别人问我时，我通常会回答，我的意向就是传讲神的话语，并施行圣礼。这就是我的意向。至于神要带领他走向哪里，那是神的事情。潘霍华文章的标题让我注意，因为他的论点是这样的：当你认为自己的意向就是教会应该前往的方向时，你最终会用这个梦想是否实现来衡量自己的成功，衡量教会的成功，甚至衡量神是否成功。而潘霍华说，神恨恶这样的事情。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。我们在丢特腓身上看到，他非常喜欢那个居首位的位置。我前面提到过，有时候我会被邀请到其他教会帮助处理问题。当你进入这样的环境时，你有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况。当然，我不知道人的内心，我不能判断别人的动机。但是，当你在教会中看到一些人，他们渴望领导地位所带来的声望和荣耀时，那真是一件非常丑陋的事情。而且我必须说，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教会长老候选人的面谈，这正是我非常关注的一点。我们会考察神学、道德品格以及许多其他方面，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，这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谦卑，能够顺服长老团队共同形成的决定。我通常会这样问：如果你为自己的观点努力争取，但最后你输了，当你走出会议室，在走廊上有人问你，你们最后决定怎么做，你能不能回答，我们决定这样做，即使这个决定不是你个人想要的吗？这就是关键。你必须认识到，你不是最终掌控一切的人。当一个人缺少这种认识，而不断推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时，这对于那些进入侍奉的人来说，是一种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特质。圣经正是在警告我们，不要成为像丢特腓这样的人。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这一点。当然，这并不总是容易判断。有时候，我会错误地判断人。有些人在第一次接触时，我会想，这个人的性格真的很难相处。但后来认识更深，我会发现，这个人可能是我遇见过最友善的人。 我在这方面并不是特别敏锐。我就像一个很差的扑克玩家，我看不懂别人的表情，但别人可能很容易看懂我的想法。不过，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非常善于观察，很快就能察觉一个人的真实状态。尽管如此，有时候判断一个人的内心动机确实非常困难。但是，当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更爱人的称赞，而不是神的称赞时，圣经给了我们一些客观的标准。这个人是不是希望别人向他低头？这个人是不是渴望别人认可他的地位？关于丢特肥，我想特别指出一点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领袖，无论是在任何领域，尤其是在教会中，我认为我们只需要看教会的元首基督所说的一句话，就可以作为真正领导力的核心原则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说，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太福音20章28节。问题是，你是否使用你的领导地位去服侍别人？你是否真正渴望通过领导来服侍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。我们过去称政治人物为公仆，现在这个词似乎越来越少使用了，因为它已经被现实中的许多事情玷污了。但公共服侍者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非常符合圣经的。不过，更具体、更客观地说，丢特肥这个人的可悲之处，首先表现在他拒绝使徒的权柄。他不接受约翰。他不接受约翰的信。约翰是一位使徒，而我们今天正在读他的书信，并且承认这是神的话语。但丢特肥却说，我不要他的信。我不要他，我也不要那些跟随他的人进入我的教会。这就像今天教会中一些自由派牧者所做的事情一样。今天教会里确实存在一种运动，就是拒绝神的话语，或者把神的话语扭曲到完全失去原意。我刚才说，我要再提一个人的名字，现在我要提出来，而且我并不回避。这个人非常有影响力，他叫罗伯·贝尔。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书，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人跟随他走向一条非常黑暗的道路。他的影响力甚至大到曾经接受奥普拉·温弗瑞的采访，讨论有关人际关系等话题。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当教会继续把2000年前的书信作为最好的辩护时，教会会变得越来越没有相关性。你看，这正是丢特肥的态度。我不接受约翰。我不接受他的信。圣经不是足够好的答案。我有更好的东西可以提供。这正是这些人的逻辑。关于丢特肥，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点，他使用恶言攻击别人。原文中的意思是邪恶的、恶毒的话语。我们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什么。但是，我想从一个实际角度提醒大家，也帮助我们自己省察，要小心那些总是、不断、非常轻易地批评别人的人。你每次遇见他们，他们总是在评价某个人，总是在指出某个人的问题。他们就像教会里的电影评论家一样。他们的角色似乎就是不断分析、不断批评、不断评价。所以我要说，要非常小心这样的人。因为这种不断批评别人的行为，有时候可能是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，用来转移别人对自己的注意。那么你自己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站在那里指责别人，但是你自己怎么样？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，所以我要不断指责别人，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的问题。如果我在你身上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会立刻提高警惕。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危险信号。就像12年前我曾经告诉我的儿子一样。当时他10岁， 我们正在参加家庭营会。我对他说，你要记住，当你用一根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，有三根手指是在指向你自己。他回答说，所以我一直这样指。他把手反过来指，直到今天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虽然盖尤读到这封信时一定非常受鼓励，但丢特维读到这些内容时大概会咬牙切齿。我们继续结束这封信，因为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人物，迪米丢。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。第12至15节说，迪米丢行善，有众人给他做见证，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。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，但盼望快快的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论。愿你平安。众位朋友都问你安，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。所以，我们再次看到，我们对迪米丢了解的非常少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他的美名将会存留下来。这和约翰之前写的信很相似。他盼望能够面对面见到他们。昨天在那个小型烧烤聚会上，我遇到了几位很久没有见面的人。那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经历，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气。看到他们让我很开心，我想他们看到我也很开心。那种感觉就是，嘿，我认识你。面对面的相见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恩典。如果你一直在城市另一边，你怎么能够真正彼此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交通呢？面对面的交流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价值。当我看着你，而你也看着我时，其中有一些东西是神创造我们时特别赋予的，是无价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在电话里说，我们应该找时间见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当面交流时，你可以感受到身体语言、语气、表情以及所有这些细节。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后，修读了一年的教育课程，然后准备申请成为公立学校教师。有一次，我坐在一个面试官的办公室里面，他拿着我的资料，那里面包含了我5年的学习经历，无数个熬夜学习的晚上，图书馆里的时间，更不用说所花费的学费。他开始翻阅我的档案，但他翻阅的速度就像是在看丹尼餐厅的菜单一样，真的，大概4分钟他就翻完了。然后他合上文件，看着我说，那么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接下来的6分钟对他来说，可能比我过去10个学期的努力更加重要。因为他真正想知道的是，我会喜欢和你一起工作吗？其他老师会喜欢和你一起工作吗？你的表达方式怎么样？你的态度怎么样？你的性情给人的感觉是什么？因为面对面的交流，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取代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作者常常说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写，但我不愿意继续用笔墨表达，我要亲自到你们那里去。因为有些事情必须面对面完成。最后，让我用一个思想结束今天的信息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。我不希望我们失去这封书信最核心的信息。这封书信整体的主题，尤其是在鼓励该有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基督的名被高举而前进。这也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主题。耶稣曾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约翰福音5章39节。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也是为了基督的名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你的教会祷告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够认识、追求并且鼓励我们中间的该有，无论他们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， 无论他们是弟兄还是姊妹，当我们看到忠心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吝啬，而是能够为这样的忠心欢喜，并且给予肯定。父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可能并不看重忠心的世界中，但我们作为你的儿女，应当彼此为忠心感到喜乐。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当丢特肥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中间时，我们能够辨认出来。求你保护你的教会，不让那些没有水的井、不结果子的生命进入其中。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看见，并正确回应。愿这一切都为了神的荣耀，并奉基督的名成就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